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出埃及记第26讲，修造中的重建。出埃及记第26章1到37节，36章8到38节。我们敬拜的地方叫礼拜堂，在英语世界啊，礼拜堂门口的牌子上写着 Main Sanctuary。 Sanctuary 只在教会中用，是圣所的意思。圣所在圣经中最早出现在出埃及记15章17节。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救出来后，告诉摩西要为神造圣所，使神可以住在以色列中间。摩西率领以色列在旷野建造了人世间第一个圣所，也叫会幕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个圣所的结构和建筑要求。我们在圣所中思想圣所的建造，愿神也建造我们每个人的心。先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分成五段啊，一边读一边来思想。先来读第一段。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，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制造，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。每幅幔子要长28肘，宽4肘，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。这五幅幔子要幅幅相连，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。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，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做，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，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，都要两两相对。又要做50个金钩，用钩使幔子相连，这才成了一个帐幕。首先啊，讲的是内帐，由10幅幔子组成，每幅的规格一样，长28肘，宽4肘，用白色的细麻和蓝紫红三色线编织而成，上面绣着天使的图案。五幅连成一组，两组用50个金钩连为一体，成了圣所最里层的幔子。我们接着读经啊，从第7节。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，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，每幅幔子要长30肘，宽4肘，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。要把5幅幔子连成一幅，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，这第6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。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，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做50个纽扣，又要做50个铜钩，钩在纽扣中，使罩棚连成一个。罩棚的幔子所于那垂下来的半幅幔子，要垂在帐幕的后头。罩棚的幔子所于长的，这边一肘，那边一肘，要垂在帐幕的两旁，遮盖帐幕。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，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。这第二层是山羊毛织的罩棚，可能是黑灰色的，共有11幅，5、6组合，用铜钩相连。 因每幅比内帐长两肘，总数又多了一幅，可以完全把内帐罩在其内。再上边两层是罩棚的盖，先是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的盖，最外层是用坚韧防水的海狗皮制成的顶盖，由内到外会幕有四层，帐、罩、盖和顶。我们接着读经第十五节，你要用香枣木做帐幕的竖板，每块要长十肘，宽一肘半，每块必有两榫相对。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，帐幕的南面要做板二十块，在这二十块板底下要做四十个带卯的银座，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，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。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二十块和带卯的银座四十个，这板底下有两卯，那板底下也有两卯。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六十块，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做板两块，板的下半截要双的，上半截要整的，只顶到第一个环子，两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。必有八块板和十六个带卯的银座，这板底下有两卯，那板底下也有两卯。内帐的里面用包金的皂荚木板做成内墙，会幕的东边留作入口，其余三面用内墙围起来。内墙高十肘，用四十八块板，南北各二十，西面六，外加两块拐角，和九十六个银座，围出三十肘长、十肘宽、十肘高的空间。继续读经二十六节，你要用皂荚木做栓，为帐幕这面的板做五栓，为帐幕那面的板做五栓，又为帐幕后的板做五栓。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，板要用金子包裹，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，栓也要用金子包裹，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。内墙的48块竖板底部有突出的榫，与银座凹陷的卯相配，银座每个用银一塔连德，约100磅。板上做金环，将板插入银座之后，板与板之间用包金的皂荚木杠在环中穿过固定，使板子相互联合，成为完整的墙壁。接下来读经第31节，你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，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，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，柱子上当有金钩，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，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，把法柜抬进幔子内，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，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，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，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，彼此相对。你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，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，用金子包裹，柱子上当有金钩，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。经文读完了，结构清楚了，接下来的就是内部设置和家具摆放。有两道幔子， 其做法与内帐的幔子相仿，里边一道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的金钩上，把会幕隔成两间，内间是至圣所，长宽都是十肘，放置约柜，外间是圣所，摆圣桌、灯台和香坛。东边入口在铜座上立起五根柱子，挂外面的幔子，即门帘。门帘和幔子有什么不同？门帘上没有基路伯的图案。想一想，这是为什么？经文很长啊，细节繁多。归拢来说呢，是一个会幕，两道幔子，三面内墙，四层遮盖，五根门柱。啊，当然还有一些跟数字有关的事情啊，与四有关的还有四件家具、四根内柱；与五有关的还有五道墙栓、五十个环子、五十个扣眼啊，以及48竖板、96底座等等。我们呢，首先记住这前五样，一二三四五，我们就可以在心中描绘出圣所的大致模样来了。全章37节经文讲的都是这儿几肘，那儿几幅，几个钩子，几个眼儿，几个座儿，几块板儿。可能很多人读到这里啊，就跳过去了。但我们知道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无误且全备的真理，是神给属神的人的启示，每章每节都是有意义的。尽管乍读之下似乎枯燥，但我们更要仔细思索其中的含义。这段经文呢，有一段平行经文，在36章8到38节。今天的经文呢，讲会幕的样式，36章的经文呢，讲会幕的建造。重复的字句表明会幕是按照神的指令分毫不差的修造起来的。现在读的从25章到31章都是会幕的建造规范，是摩西独自一人在西乃山上与神面对面时从神口中直接领受的。从34章到39章，会众从摩西领受了神的谕令，按照神的心意建造会幕。最后第40章，会幕落成，神的荣光降临其上，神人同在，以色列美梦成真。26章的第一个字在希伯来文中是会幕，中文翻译成帐幕。这个字从25章开始出现到全书结尾一共出现了58次。会幕是这16章的中心，他先讲会幕要怎样造，然后记载会幕是如何建成的。这是一个从设计蓝图到精心施工，从精心施工到落成典礼的全过程。这是神的子民得了神的拯救之后第一次做成的伟大工程啊，在这之前啊，只有一个耻辱的记录，那就是巴别塔。这是今天我们信息标题中所讲的第一层建造，就是要有形有体的把神在地上的居所建造起来，修造起来，让神的子民享受与神同在的甘甜。这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，因为从此神对人的慈爱眷顾，人对神的敬拜尊崇，都在神与人所立的约中，借着会幕的树立和会幕中持续的礼仪向世界彰显出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会幕的本质是耶和华的救恩， 有罪的人靠着立约的血蒙神的赦免和救赎，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与神和好，尊神为圣，归入神的国度。从会幕的建造方式可以看出来，它是可移动的，英文叫 portable， 是用以适应以色列在旷野的游动的。会幕后来被圣殿取代了，圣殿又屡次被毁坏，直到现在，到今天还没有重建。会幕是临时的，神的救恩是永久的，会幕是有形的，神的同在是无形的，神一直与他的儿女同在。我们的心是神在地上真正的居所。比修建会幕更重要的是修建我们心中的圣所。今天读这些经文是让我们的心与以色列民一起经历会幕的兴建，让我们心中的圣所得以建造。这就是建造中的建造，我们说这是修造中的重建，这是同一个意思。那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思想。第一，在建造中实践奉献。从经文中看到，修造会幕需要大量的贵重金属，如金银铜，和大量的纺织原料，如细麻羊毛，各色的线和公羊皮海狗皮。圣经学者 Brevard Childs 曾经根据经文估算建造会幕对金银铜的需求，把那些希伯来度量衡换成现代的单位，大约是金子1900磅，银子6437磅，铜4522磅，总重量超过6吨。哎，在旷野中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呀？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。这25章第一节。答案很清楚，建材从百姓手中来，建造之前先要奉献。奉献不是以色列习惯做的事，他们在过去400年是奴隶，是雇工，他们习惯的是做苦工换赏钱，流血汗换温饱。奉献是什么？奉献是把从神那里领受的再拿出来放在神的家里，让神的家里的各样需要得到满足。建材中的金银其实神早就预备了。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前，神用石灾击打埃及，从尼罗河水变成血，到天降雷雹蝗虫，到最后击杀埃及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活物，神使埃及人上至法老下至平民人人惊恐，乖乖就范。故此当以色列民离去时，他们就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服，这成了他们的告别仪式。12章35节说，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，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以色列人拿到了金银财宝，就像是农民工拿到了拖欠已久的工资，欢喜快乐，觉得是自己应得的，小心地收藏起来。现在神让他们再拿出来，是让他们学习奉献。学习奉献是非常重要的功课。2009年9月1号，广州市这个中小学开学第一天，记者采访第一次进入小学的小学一年级新生，问他们，长大了你们想做什么呀？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回答，我长大了要做贪官。哦，记者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难道这孩子比小沈阳还幽默吗？又追问一句，说你为什么要当贪官呢？女孩 认真的一字一句地说，贪官有好多东西。东西，这个世界用东西把人的心抓住了，套牢了，一步一步地拖下水，让人的心远离神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